圣约灵修，今日读经《列王记上》三到五章。暧昧多面的智慧，作者苏炳僧长老。哲学这个词的意思是爱智慧，但是人类堕落以来，从来只有对智慧的寻求，而不曾拥有智慧。苏格拉底的名言，我唯一所知就是我一无所知，是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无奈写照。人类只能形式化地追求真理，毫无进展。苏格拉底代表了某种谦卑，但是依然逃脱不了罗马书二章十五节所说的良知审判。原本明明可知而说知无知，终究无可推诿。不过人类在堕落中注定的形而上无能，常常让追求者甘于道德和政治实践的瘫痪，甚至勇于践行不道德不公义的生活。希腊人是求智慧，在这种越来越扭曲的人性发展中，希腊人发展出过于玄虚的思辨理性，还一直自诩为比实践智慧更高的智慧。我过去的求学生涯极大地陷入这种希腊式智慧的扭曲中，以至于在尽情放纵私欲之余，还清高自傲，轻看人类事物。这大大增添了我后来知识结构和成长上的极大片面。所以我长期以来一直难以去深入理解和拥抱希伯来的智慧，因为被圣经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最有智慧的人，竟然以一个决疑断案的人间事物来做例证，怎能满足我曾经在希腊智慧模式中的形而上冲动呢？按照哲学这个词的原意来说，所罗门最有智慧，他不就是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了吗？我过去没有更深认识到，在上帝所造的人性中，他更看重的是意志和人际的正义，远胜于理性的思辨。所以所罗门在大卫之约的延续中，他的智慧就是上帝赐给他的秉公行义。换句话说，希伯来的智慧主要就是实践性和关系性的正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所罗门才是真正的哲学王，在他身上体现了智慧和正义的一体。不但如此，所罗门简直是我们基督教古典教育，也就是基督教博雅教育所追求的榜样和典范。他的智慧多才，令人赞赏，除了司法、政治、经济、外交等治理智慧外，他在文学和科学方面都是才华横溢。他作箴言三千句，诗歌一千零五百首。他讲论草木，自尼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诚然，一切美善的东西都是上帝所赐的，但是才艺与博学需要金钱作为引导和目标。金钱的破口会让一切普遍的美善和才艺黯然失色，终究沦为服侍魔鬼和各种其他偶像的出色工具。第一块法板所体现的金钱若是留下破口，第二块法板所体现的正义也会渐渐流于形式。意味深长的是，圣经一开始对这个破口的提示明显早于对所罗门所求得智慧。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这个破口终于在十一章大大裂开了。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 可见所罗门在外在的人间事物上彰显出公义的智慧，但是在对上帝的专一敬虔上早已打开破口。历史上普遍的知识与才艺之所以称作普遍，是因为它既赐给不敬虔的人，也赐给敬虔的人。而且一开始这些文化才艺的发展竟然是出自该隐的后代，出于建造地上之城的人对魔鬼与情欲的服侍，直到出埃及后上帝赐给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智慧和才艺建造神圣的会幕，才代表了上帝对文化与才艺的一次明显更新和挽救。会幕之后，所罗门王所建造的圣殿是上帝启示和应许同在的又一次重大推进。这时所罗门的文化才艺也参与了对圣殿的建造，比如他从远方运来的香柏木正是他博物学中所熟知的。但是敬虔的根基被侵蚀之后，即便以色列智慧繁荣，各国朝贡的黄金时代在示巴女王的访问中达到了顶峰，也只是令人叹息的昙花一现，很快就因为这位王的不敬虔走向了分裂和最后的被掳。既正义又博学多才的所罗门王也成了圣经中既智慧又满是罪恶的奇怪典型。直到另一位比所罗门更伟大的人物出现时，我们才知道这个奇怪的典型其实是一个充满欠缺和罪恶的指示者。真正的智慧和完全在指示者之外和之上。上帝在大卫之约中所彰显的爱就在于他差遣了那位真正的所罗门，真正智慧的化身，嘴里充满了讲论天国奥秘的丰富博物和朴素修辞，最终要用公义的智慧审断万国万民。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着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呢，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主啊，我们感激你一切的厚恩和挽回，若非你的宝血和顺服亲自偿还成就了我们内在深深亏缺的敬虔和公义，世人所夸耀的各种知识和才艺怎能压住我们本性中的罪恶和丑陋呢？我们这些天天被约的人只会将你美善的恩赐转化为侍奉偶像的能力和资本。主啊，他们最终也要增加审判我们的分量和罪证。我们在这里警醒祈求，求你特别保守教会的学校，使各种知识才艺的学习不断建立在敬虔的根基和目标上不偏移。也求你激发每一位弟兄姊妹，用我们更加知道一切美善的恩赐和才干都来自于你，也要在你宝血的不断洁净中恢复他们服侍你的崇高功用。阿们。